圣经真理讲座，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来所拥有的不过是道德与不道德的行为，垂死而又软弱的生命，饥饿、干渴、罪的奴役，还有在传统中没有生命的宗教以及死亡。基督来了，他不仅是生命，他更分赐生命，并且以这生命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他重生、满足、医治我们，他点活并且喂养我们，他解我们的干渴，释放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牧养我们，他更使我们复活。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
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您在空中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是圣经真理讲座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九集的播出了。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因着人被撒旦破坏，所以呢这个罪的因素啊早就已经种在你我的里面了。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提到的尼哥底母这样一个高尚的道德人士呢，他罪的性情仍然是在他的里面，所以在神看来呢，尼哥底母他乃是一个充满了死亡的人，因为罪是死亡的原因，而死呢就是罪的结果。而当人有了罪，人就不再有机会得着神做生命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必须重生，因为唯有重生才能够将他的死亡变成生命，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好，在我们今天信息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第四章的第四节，在那里他说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注意到在这里约翰用了一个很特别很加强的字，他用的必须这个字。无疑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已过的永远里头就被父神预先知道，预先定下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就是父所赐给主耶稣的，虽然这个妇人是这么的低下、卑鄙、不道德，但是父却拣选了他，父也将他赐给了主。因此主耶稣有负担到撒玛利亚去，为了要实行父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之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往撒玛利亚去，就是要实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去寻找那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寻找他，好叫他成为敬拜父的人。那个堕落的灵魂值得主耶稣专程去到撒玛利亚。按照历史上，没有犹太人肯经过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是北方的国以色列的主要地区，也是他们的首都。大约在主前700年，亚述人占领了这个地方。亚述人从巴比伦还有其他异教的国家把外邦人迁到了这个境内的各个城里。 从那时候开始，撒玛利亚地方的人就成为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混血种。历史上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有摩西的五经，并且按照摩西的五经来敬拜神。但是因为他们是混血的，犹太人从来不承认撒玛利亚人是犹太的民族。虽然犹太人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却有负担到那里去，他必须到那里去。主耶稣不是路过那里而已，他去那里是因着父的旨意。主耶稣知道，在午后六点钟，在雅各的井旁，会有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在那里。我们为什么把这一点特别的提出来？因为救主耶稣知道罪人在那里，救主知道罪人的真实情况。主耶稣到了井旁，他把门徒通通打发走了，他就坐在井的旁边等着那妇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的得救，就看到至少在某个程度上，这同样的原则也是在运作。主耶稣在那里等着我们，不是我们到了天上去，乃是天上的主来迁就我们，他来到了我们的所在之处。我们都生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也长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主耶稣都到那里去了。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方等待我们，我们就被他抓住了。有些人是因为车祸得救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在没有发生车祸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要遇见他们。另外也有些人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才得救的，但是在这些事的后面，主耶稣都特别安排好了，他在那里等你，来碰见你。就像这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去找那个妇人。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实在太好了。
救主今天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经过我们这些罪人所在的地方来寻找我们。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一位姊妹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和我们谈一谈她自己亲身的经历。
回想我自己的得救啊，并不是我去寻找神，而是神特别经过我所在的地方来找我。
哦，
是啊，我不是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而且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寻找主或者成为基督徒。但是呢，在我家里，我弟弟却是第一个信主的，他传福音给我。那个时候啊，我不但不信，而且常常跟他辩论。这个时候，主开始来找我，我却不要。我还有一位中学的女同学，他也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毕业以后他也成了基督徒。在我去加拿大读书的前一天，他来我家找我，他来了就为我祷告啊，为我祝福。我虽然那个时候不信主，却是很喜欢他为我祝福。
咦，这倒是很稀奇哈。
是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呢，只想要神的祝福，但是我却不要神啊。可是呢，主并没有因我这两次的拒绝他而放弃了我。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主又在那儿等我，在学校里面常常有基督徒来找我。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国外非常的孤单，我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所以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主也用这个机会让我再一次听到福音。我虽然呢常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聚会，但是我并不是有心要来寻找神。我所喜欢的呢，只是参加他们的活动呢，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是不要神，甚至到了后来呢，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太烦了，一天到晚都是跟我讲耶稣，还叫我背圣经。结果我就决定了，在一个暑假的时候离开他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找一个学校重新读书。 但是我到了那边以后，我就遇到了我一个女同事，以前认识的女同事，我以为这样我就可以离开那些很烦我的基督徒了。可是我到了那个地方，当天他把我接到他家时，我才知道他也信主了，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哦，真好。
哎，我真是有点失望，我好像无论到哪里都有基督徒在那儿等着我。
其实啊，我相信主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那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我在他那边啊住了一个多月，他每天都带我去祷告啊，聚会啊。后来终于有一次我参加他们教会办的暑期活动的时候，我就得救了。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无论我到哪里都遇到基督徒，你知道吗？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主耶稣他实行父神的旨意，他来寻找我。所以不管我到哪里，总是有基督徒在那儿等着我，就是主在那儿等着我。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创世之前就被父神预先知道，所以主耶稣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去找他。主也是一样，在创世之前就预先知道了我，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我所去的地方，在那里等着我。救主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就好像主耶稣到井旁坐在那里一直等那个妇人，今天主还是在那里一直等着我们。
Amen。
不是我们到天上去找他，乃是主他必须经过我们这里来找我。
对，不是我们去找主，乃是主来找我们。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这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经历。
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内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为行路疲累，就这样的坐在井旁。那时候大约是午后六点钟。我们要问一下，是谁先来到雅各的井边呢？是罪人呢，还是救主呢？真是奇妙，救主耶稣先来了，他在那里等着我们。主耶稣不但是主宰一切的，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在那个妇人来到之前，把所有的门徒都打发走了。如果当时有一个门徒在场，主耶稣就不方便跟那不道德的妇人说到她丈夫的事。因此主耶稣在他主宰的安排和智慧里头，把门徒都打发出去到城里买食物去了。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完了话，门徒回来了，门徒见到他们，但是却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次的谈话不是发生在密室里头，乃是在户外。主耶稣是何等的智慧。撒玛利亚妇人问主耶稣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还有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撒玛利亚人以为雅各是最大的，他们接受雅各做他们的祖宗，认为雅各是最大的。撒玛利亚妇人也认为雅各井是最好的。这就表明宗教的遗产总是被人认为是最好的。主耶稣对他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喝。这个女人误解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她以为这个活水就是指着雅各井中的水，但是主耶稣没有打水的器具，要从哪里得活水呢？这个女人还是认为宗教的路是最有效的。虽然宗教认为她的路最有效，可是宗教里的水 永远不能够解宗教里面热心人的干渴。主耶稣的回答证实了这个。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那一位的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在井旁交谈了一阵子。这个妇人她是个道德低下的人，可是她却提到了雅各的井，那就是传统，而她也提到了在这个山上敬拜神，那就是传统的宗教。另外她还提到了弥赛亚要来，那就是她的宗教知识了。从她的言谈之间呢，我们却可以证明传统还有传统的宗教以及宗教的知识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和我都不再是一个背着传统和传统的宗教以及宗教的知识而来到井旁仍然干渴的人了。今天你和我都是得着基督，也就是生命活水的人了，因为他是干渴人唯一的答案。
基督大过任何宗教的祖宗。耶稣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是在中国传福音，人就会跟我们谈起孔夫子了。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宣称他们有些民族伟人，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大过基督的。基督比雅各比孔夫子比任何一个祖宗都大。还有神的恩赐也是大过宗教的遗产。我们问，您是要雅各的井呢，还是要神的恩赐呢？什么是神的恩赐？如果我们说神的恩赐就是基督，这个答案并不是完全的准确。神圣的生命才是神的恩赐，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到，神白白的恩赐乃是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这神圣的生命比雅各的井不知道要好得多少。今天如果我们去巴勒斯坦参观雅各井的话，那口井是在亚玛尼亚人的控制之下，每一个参观的人如果要从那个井得一杯水喝，都要付2块美金。那一切都是宗教的传统，毫无意义。那口雅各井的水和别处的水没有两样。主耶稣叫女人要求，这个求比任何宗教的路更有效。神的活水可以解我们的干渴，并且要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死亡的干渴被生命解除了，原则上这也是和第二章所说的变死亡为生命是一样的。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是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很深。主耶稣所说的这水是象征着物质的享受和属世娱乐的消遣。物质的享受娱乐的消遣都不能解除人深处的干渴。人无论是喝了多少物质属世的水还会再渴，这些水喝得越多干渴得越厉害。比方说在受教育的事上，人都喜欢得到有很高的学位，在得到学士学位之后就想要得到硕士，拿到的硕士又想要博士，有了博士还要超博士，永远没完。有人也许想赚钱，想攒个1万块， 但是有了一万就想要十万，有了十万又想要一百万。我们人越喝这地上的水，也就越干渴。亲爱的听众朋友，永远不要想用任何一种属世的水来解我们的干渴，我们喝了这属世的水还会更渴。撒玛利亚夫人虽然有了五个丈夫，并且那个时候还跟第六个，那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她仍然不满足，没有什么能够解除她的干渴。有些女士喜欢时髦，一天到晚买新衣服新鞋子，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轻易满足的。买了一件时髦的之后，就会看到第二件，也想要第三件。有了十双鞋子，还想要有十五双。就算有了满柜的衣服和鞋子，还是不满足。这种世上的水永远不会叫人满足，只有一种水能够永远的满足人，这个水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明天一直到永远，基督都能够满足我们。基督是常新的，他是永远新鲜的，基督总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因此主耶稣能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人如果喝了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那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很高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邀请到了高弟兄，要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有分享。高弟兄，在我们听到了刚才的信息里面所说的以后呢，我就想到了啊，今天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很悠久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但是啊，这些啊，它实际上都不能够应付我们今天人生的需要，对吧？
的确，我们中国人啊，很强调一件事，我们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宝贵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确引以为傲。而且不光是中国人这样，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他们最以为高贵、最美好的人物或者是传统。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很重视伦理道德的家风。
对呀，我们中国人都常常会说一句话，说忍一时是风平浪静，而退一步呢，海阔天空。
的确，道理说得很对，说法也很好。但是呢，到了要命关头的时候啊，什么忍也没用了。而且呢，我们不忍还好，越忍脾气发得更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要知足常乐，不要贪心。但是呢，我们看看自己，也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赚的不够，个个都想赚的更多，得的更多。
哎，真的哈，小的是不知足，老的呢也不知足，真可以这么说啊，我们是个个都不知足。
的确，道理个个都懂，甚至人人会讲，但是到了实际的应用上，我们都达不到。我们有一首诗歌说啊，世界虽大，我心虽小，但是大者难使小者足。这也就是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境况。虽然她知道她祖宗遗留下来美好的遗产很宝贵，但是呢，这个却不能解她的干渴。她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干渴的妇人。而这个妇人，她的情形就是我们普遍的情形，我们共通的情形。不错，我们有很多很好传统的东西，美好的文化，但是只有主，只有生命的主能解决我们里面真正的干渴。
确实，我们要再说，只有生命的主可以解决我们真正的干渴。干渴的人到井边去， 是为了要解决他的干渴，但是呢，主他却是坐在井边等待干渴的人。更奇妙的是，主耶稣还向干渴的人要水喝，同时呢，他又应许干渴的人得着生命的活水。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这是一幅何等神圣又感人的图画。在这里呢，这位解人干渴的主，他用生命的活水来满足，来解决干渴人的需要的同时呢，他也因着人得着了他做生命，也满足了这位救主的需要。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希望这一幅的图画牢牢地留在我们的心里，不仅我们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们，这是一个何等的结果。人得着了神，神得着了人，人和神都心满意足了。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
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约翰福音生命读经》所编制，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chinese-radio@juno.com lsm-chinese-radio@juno.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 888-388-9958 愿主祝福您，再会。